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的二十五节到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啊。我们把上一次第十五章剩下的那几节圣经讲完，然后接着呢把十六章整章的圣经讲完。好，我们来看圣经，《列王记上》的十五章二十五节：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二年。啊，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哈。首先呢，还是那句话，大家需要看历代之下第十三章的经文哈，尤其是第十三章的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啊。当讲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南国的王亚比亚，然后呢制服了北国的耶罗伯安啊，说亚比亚在世的时候呢，耶罗伯安不能再强盛，后边说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五节提到耶罗伯安的儿子作王，他的一个前提是什么？他的一个背景就是在那个时候，耶罗伯安的实力呢，在经过了与犹大王这个亚比亚的战争之后大大的削弱。而且呢，圣经说的很清楚，在历代之下十三章，耶罗伯安死于谁的手啊？上帝的手。圣经说耶和华攻击他，他就死了。然后呢，他的儿子拿达接续他做王。这个拿达就是丰富慷慨的意思哈，这是耶罗伯安啊，他所立为后代继承王位的一个儿子。这里呢，在犹大王亚撒的第二年啊，我们来看哈，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列王记哈，你看列王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是南国北国这样交替着去讲。所以说当你看到这里讲到北国的时候，你要回头去看南国犹大国的状况。在犹大王的亚撒的第二年呢，正是南国犹大信仰开始复兴的时候啊。圣经在历代之下十四章说，在亚撒的年间呢，国中太平十年，然后呢亚撒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他除掉了一些柱像和木偶。然后呢，犹大人呢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啊。而且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北国这边，这个耶罗伯安的儿子拿达，他一共做以色列王两年，啊，非常短哈，两年。然后来看这个二十六节，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我们来看这里原文是这样说的，拿达他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走他父亲的道路，并且在他的罪中有份。什么罪呢？就是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就是耶罗伯安在北国造金牛犊啊，为了政治的目的，他造金牛犊，一直呢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但。然后呢，神说这罪呢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金牛犊。我们要看这个列王记哈，列王记在提到北国的王的时候，反复的经常提到这句话，就是他们陷在那些王啊，他陷在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罪恶里，使百姓陷在罪里。所以说在今天呢，而且你要去思考为什么圣经反复强调这个事情啊。在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最早说的金牛犊是在摩西出埃及记那时候造的啊，说看呐以色列，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然后这个金牛犊是用这个耳朵上的金环，是用金子造成那个金牛犊啊，他们用这个来代替以色列的神。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不但是在列王记的第十五章十六章，甚至整个列王记当中，当提到北国的时候，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百姓陷到罪里的这罪？而且你要思考在这个时代金牛犊是什么， 弟兄们，在这个时代经历了什么？在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东西在教会当中替代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成为了崇拜的对象和追求侍奉的对象？所以说你要注意到这里啊，这个基督在这个时代牵扯到很多的罪恶。总体来说呢，你去看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有一个金牛犊啊，在东方也有一个金牛犊，山寨版的。这个金牛跟金跟钱有关系，所以说他也牵扯到贪心，也牵扯到偶像啊，我往后边会讲。而这个金牛犊在今天既跟鸡汤教育有关系，也跟那些在教会当中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的人有关系。二十七节，而且这个金牛犊，弟兄姊妹，它不是个人性的这种罪恶，你要明白，他说的很清楚，是使整个以色列人，在今天是让整个教会、整个基督教陷入到其中的罪恶。所以说，你在这个时代，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二十七节，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在围困基比顿啊，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呢，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甚至说他背叛了这个拿达，然后呢，你来去看说在这个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说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在围困基比顿。我们来看这两弟兄姊妹，这个巴沙他的名字就是邪恶的意思，巴沙这个词的字根就是恶臭的意思啊。所以说你看到哈，在这个北国当中呢，对于这些混乱真道的，像耶罗伯安这样的人和他的儿子，上帝会使用比他更恶的人来消灭他啊。然后这个巴沙呢，在腓力士的基比顿杀了他。这个基比顿呢，他在但支派的境内，而且分配给了这个哥辖的利未人啊，就是哥辖后代的利未人。然后这个地方靠近耶路撒冷，说那个时候呢，他们正在围困这个基比顿啊，这个地方是利未人的一个城邑，然后他们又攻打这个城邑啊。但是呢，上帝很奇妙的借着就是说这场叛变呢，给这个城市解了围啊。然后二十八节，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巴沙篡位作王呢，是在犹大王亚撒的第三年啊，然后呢紧紧的挨着这个犹大王亚撒的第二年啊。你在这你要去对应南国犹大的这些时间表啊，然后呢代替他做了王，取代他做了王。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首先你可以看到北国的作王基本上是啊这样一代代传下去的，然后受高作王。但是南国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通过这种叛变或者说政变啊。然后二十九节，巴沙一作王，就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啊。二十九节主要强调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上帝的审判是有能力的。上帝他既然说了要惩罚这个恶人和他的全家，上帝一定会做到啊。这个在列王记上的十四章第十到十一节，啊。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这本身是上帝的审判领导。三十节，这是因为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啊。你会发现这个第十五章即使最后这短短的几节，上帝仍然在不停的说，这是因为耶罗伯安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在强调这个罪。而且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这里强调的是不是个人的罪，你要明白哈，不是说个人你离开教会了啊，你聚完会了你在外头犯的一些罪，不是这个罪，在今天来说是什么，是教会整体的罪，是影响教会的罪，或者说是一个教会一个教区都在陷到这个里边，这是一种群体性的罪恶啊。这里强调的是整个教会整个教区的罪恶啊，因为他惹动了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怒气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里头圣经反复说这个事儿，好像上帝就不放过这个事儿，你要明白。而且上帝说你惹动了他的怒气，你惹动的是以色列上帝的怒气，你惹动的是教会元首耶稣基督的怒气。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我再次谈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我已经谈到很多次了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还得要谈一下，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和稀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在教会在一个教区当中，你去拉拢人啊，去贩卖牛羊鸽子，你做一些直销传销，你让人做你的下线，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是拜金牛犊，这是整个教会整个教区陷入罪恶里的一种罪。但这两天我看到很多的蠢货，他说哎呀你有病啊，你光提这种事情啊，这个事情怎么样啊怎么样，然后说什么哎，上帝不就是爱吗，你不就学了几年神学，学了几年圣经，你就了不得了。你会发现这些说这样蠢话的人，他从来不在乎什么事情会惹动上帝的怒气，他也不在乎上帝的圣殿上帝的教会会变成一个贼窝。所以说这些人他在今天仍然在和稀泥，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上帝他不光有爱，他还有什么，有恨，有怒气。今天很多的人他并不在乎上帝的怒气，今天的很多人他只在乎他的钱包，他的利益，他的名声，他根本不在乎上帝的感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凡不在乎上帝感受的，凡惹动他怒气的，是教会陷入整体罪恶当中的。你去看看在列王记当中这些人的下场啊。然后31节，拿达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弟兄姊妹，拿达这个人在上帝那里和他父亲一样，上帝把他说的一无是处。但这个人在世界上，在人的眼中，他并不是一无是处。你要明白哈，他可能打过很多的胜仗，你看他经常打仗，他死之前还在打仗。也要说这个人不是说一点能力没有，这个人可能在人眼中会来事儿，像他父亲一样。但圣经对于他的任何的能力也好，攻击也好，以及所谓的贡献也好，没有提及一点。今天的很多人来给我搅屎，来给我辩论，他说啊，你不要老批评人家这些教会做生意的人，人家在教会也有奉献，人家也在传福音做事工。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如果你行了耶罗伯安，你把老师耶罗伯安所行的那罪，你把教会陷在罪里，你在教会再侍奉再奉献，我告诉你上帝也不会饶过你。到你人生结尾的时候，上帝要看看你在教会做了什么。如果你把整个教会陷到罪里而且不知悔改，你在上帝那里无关无分啊。32节，亚萨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弟兄姊妹，这里的时候我们延续我们以前的这种讲法和领受，你看列王记上15章11节，亚萨效法他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有列王记上的15章14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亚萨一生却上耶和华存诚实的心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再看看这个15章34节，说啊，这个巴沙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说亚萨和巴沙之间的战争，南国和北国之间的战争，弟兄姊妹，是教会和异端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从来不会停止。就像今天任何敢混乱教会 啊，敢搅扰这个教会、这个教区也好，这些教会的人，我们不会停止与这样的人的作战，因为这样的战争是圣经许可的，这是信仰之战，而不是血气之战。三十三节，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细亚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24年。我们来看哈，这里到了亚撒第三年，你会发现从这个15章25节到33节，实际上当提到这个犹大王亚撒的时候，只过了3年，但是这个在北国以色列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这个亚谢的儿子巴沙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24年。我们往下看，也就是说这场战争持续了很久。这场战争持续了很久，啊，这一生这24年一直在征战，这信仰上一直在征战。我再强调一下，是正道与异端的战争。34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是行耶罗伯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我们来看这里哈，你们看34节，你再对比15章26节，你再看看拿达，你会发现这个巴沙他把耶罗伯安的全把他的儿子和他全家杀了，但是他的信仰和他做事的方式跟他杀掉的这个恶人完全一样，他实际上成了耶罗伯安的儿子。你要明白哈，你去看整个列王记，实际上北国的王基本上都是耶罗伯安的后代，在属灵上来说，因为继承了他的罪恶，啊，他为什么不肯除掉这个金牛犊，仍然使这个以色列，使这个今天的教会来说陷入整体的罪恶呢？就如同在列王记上12章所说的，他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说你们上耶路撒冷实在是太难，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记的神。所以说为什么北国的王，包括到后面的耶户，始终不敢把这个金牛犊除掉，始终延续了耶罗伯安的做法，虽然王不停的在换，虽然人不停的在杀，但是整体的信仰路线没有改变，无视上帝的律法，无视上帝的原则，使整个以色列这个群体陷入到罪恶当中。15章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原文的意思是借着哈拿尼儿子耶户的手，耶和华的话临到巴沙和他的家，啊，这里强调上帝的话语，然后通过神仆人的侍奉，神仆人的侍奉呢就是来传道，然后临到这个巴沙和他的全家。弟兄姊妹，哈拿尼呢是恩典的意思，耶户的意思是耶华就是他，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父子他的信仰是纯正的。这个先知在那个时代呢，他既责备北国的以色列北国的王，他也责备南国的这个亚撒和约沙法。你要明白哈，他不仅责备这个北国的王，在后面的时候，当南国的犹大犯罪的时候，他也去责备，也就是说这是个跨南北国的一个先知。而且在原文当中，你注意，这个往上一点，这个荷尔本说责备巴沙，但原文的意思是攻击巴沙。你注意哈，今天很多人无论是世界上的啊，还是一些异端的，总是批评我们去攻击别人，攻击别的教会啊，攻击别的教会的人，为什么？因为你在混乱教会的信仰。你在混乱主的道，所以说先知必须起来攻击，这也是先知传道人的工作啊。然后往上看第二节，我既在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伯安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们注意这一连串的话哈，上帝说我从尘埃中提拔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过是个灰尘，你不过是个罪人，充其量就是个蒙恩的罪人，上帝拣选你，然后立你做什么？我民以色列的君。也就是说上帝第一层面告诉这个 这个巴沙，第一呢，没有神的恩典，你什么都不是。啊，上帝立你做以色列的君，是让你牧养这个以色列，像大卫王一样，像牧人一样牧养以色列。在今天，上帝按了一个牧师，是让他管理这个教会，是在信仰上去服侍上帝的子民，去走正路。你最起码要从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罪恶当中脱离出来。但是今天你仍然延续他的政策，你仍然用那些东西去搅扰教会，所以说你使整个教会陷入到整体的罪恶当中，然后这导致上帝的发怒。啊，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会时常说一些不讨喜的话？为什么我多次提到在教会当中不要贩卖牛羊鸽子，不要做生意拉人头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所憎恶的，是使教会整体陷入这种拜基督徒的罪恶当中。而有些蠢货老跟我说，上帝不就是爱吗？上帝的老人家不是爱？你是瞎？你看不见圣经吗？往上翻一下，往上往上。所以说到今天来说，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这个宗派，我们这个教区，包括我本人，很多时候为了信仰的缘故，家人不来嘛，跟以前基督教圈子里的人也不来嘛。我们走到今天为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走到今天不就是上帝让我们从以前你那些宗派，以前你那些什么三自灵派改革宗当中你脱离出来？以前他们在教会当中做这些事情，今天你就不要再做了，要不然上帝把我们呼召出来做什么？我们已经成了一小群，我们已经和那些人绝交了，我们还在继续做他们所做的事，那我们不是有病了？到今天我往下看，这里再次的强调，上帝说把我的子民陷到罪恶当中，以致他们犯罪得罪我。弟兄姊妹，这种群体性的罪恶是我们要警惕的，因为这种群体性的罪恶比个人性的罪恶更讨上帝的憎恶。个人的罪恶上帝击打那个人，群体性的罪恶上帝击打一群人。第三节，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一样。注意哈，第三节原文说，看哪，我必烧尽巴沙还有他的家。这原文哈，说烧尽巴沙还有他，这个词是烧毁的意思，就像一场大火彻底烧毁。而且后边是这样说的，说我要赐给你家的必如同赐给这个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家一样。什么意思啊？上帝怎么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他的家，就怎么对尼巴沙。这个看呢，今天也是让我们看清楚，对于混乱教会使教会带入到金牛犊罪恶当中的人，我可以很不客气的告诉你们，上帝会把他的整个家铲除。不信我们走着瞧啊。第四节，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我们来看，你看第四节的时候往上，这完全跟耶罗伯安的下场是一样的。而且这里的他的家，也可以这个家这个词也可以翻成圣殿，也可以今天指向教会。如果一间教会做这个事情，那个教会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存侥幸的心理，心理你要敬畏上帝的话语。第五节，巴沙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注意第五节哈，第五节说，巴沙除了干过这些可恶的事情，他也干过其余的事情。他其余的事情显出他的什么勇力和勇气？但圣经记不记？不记，什么记啊？以色列诸王记会记这些。所以说在这个时代，那些被人广为流传的，被人认为是属灵伟人的，你要小心了，搞不好他在神的册子上连名字都没有，已经被涂抹了。弟兄姊妹，你会看到如果你在神家里也做工也奉献也所谓传福音，但是你搅扰整个教会，那么上帝不会纪念你的那些事情，这是上帝做事的原则。 第六节，巴沙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德萨，他儿子以拉接续他作王。弟兄姊妹，这个巴沙死了啊，以拉就是橡树的意思，你要注意哈。这个儿子的名字代表巴沙的信仰，巴沙称自己是橡树，橡树在旧约当中呢，形容是坚固的，如同橡树。这就说巴沙他用生这个儿子是为什么呢？是用这个儿子的名字来形容自己的伟大，形容自己的能力，形容自己的这种勇力。然后他儿子做吧。第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因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一切事，以至于他所做的惹耶和华发怒，像耶罗伯安的家一样，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全家。我们来注意这两行。这里呢，首先强调哈拿尼的儿子啊，先知耶户，神的话领导，神的话借着什么领导？借着神的仆人领导。今天来说，借着教会的牧师领导，牧师的讲道当中应该有责备，不单责备掌权者的罪恶，责备这个社会的罪恶，更主要的是你要责备教会当中的罪恶啊。而且这里呢，确确实实的是宣布上帝的审判来到啊。在第七节开头有一个词，中文翻译不出来，表示加强语气，表示带入高潮的意思，也就是说16章七节是一个高潮，代表神的审判确实临到啊。仍然强调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做的事情惹上帝发怒，像谁一样？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一样。你看圣经整个列王记反复在强调金牛犊这个事情，所以说今天你要把它带入到这个时代的教会当中，你要去看，你不要光上帝不是爱吗？他老人家不是爱吗？你不看这些话吗？难道你不看这些话吗？啊！而且在这节弟兄姊妹，你注意这节中文翻译有个很严重的错误，我往上翻一下，我看一下和合本。你看十六章七节和合本哈，说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先知耶户，责备巴沙和他的家，说为什么责备他呢？啊，因为他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像耶罗伯安一样啊，拜金牛犊这件事情。后边还加了一句什么？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在这里好像看着有点矛盾哈。好像什么矛盾呢？好像在说啊，因为他恶，然后又因为他杀人，哎呀，不够包容啊！你看，把人家全家都杀了，是不是看合本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原文最后的半句没有说又因为他杀了约罗伯安的全家，原文的意思是因此杀了他，因此他杀了，就指的因此上帝杀了他。而原文有这样一个介词，就是强调在这上面，在什么上面？就是因着他模仿执行了耶罗伯安的罪恶，所以上帝杀了他。弟兄们，和本这里的翻译是错误的啊！这里强调的不是说啊，上帝为什么剪除他？因为他杀人了，因为他把人家全家杀了，而是说他犯罪啊。这里强调的巴沙的死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行耶罗伯安的恶道，让百姓拜金牛犊陷到罪里。你要明白哈，原文没有说又因他杀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原文绝对没有。这样的话，圣经就前后矛盾了。一边上帝兴起来把那个恶人铲除，一边又说：“哎，你怎么杀人家全家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我们一定要注意哈，他被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在信仰上把以色列陷到罪里。而不是因为他铲除了耶罗伯安的全家啊。第八节，犹大王亚撒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萨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我们来看，共2年。这里呢？巴沙呢儿子以拉呢，他登基的时候是亚撒26年啊，而巴沙登基的时候呢是亚撒第3年。也要说整个巴沙王朝啊，你要算一下他一共做了多少年的王，你注意到没有啊？ 他一共做了多少年，对吧？一共做了多少年？然后到他儿子这辈儿的时候，竟然跟耶罗伯安的儿子一样，他们的儿子都只做了两年啊。所以说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哈，你去看这个耶罗伯安，当耶罗伯安在世的时候，他作恶的时候，上帝说要灭绝他全家，说这个现在就到时候了。但是你会发现耶罗伯安被杀是在20多年以后，他儿子啊，不是他被，就他的家被毁灭是在他儿子啊20多年以后。而巴沙当上帝宣告完对他的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也是到他儿子做完第二年的时候才会有。上帝做事有时候很奇妙啊，弟兄姊妹，有人作恶的时候呢，你发现上帝让他第一代人逃过这个，第一代人就是没有说像说的这样去死了，到第二代的时候才开始审判，而且第二代的时候是非常快的，第一代好像有20多年，第二代的时候2年就过去了。所以说当这些作恶的人哈，他觉得万事大吉的时候，觉得他后代永远能掌权的时候，上帝的审判就会速速的来到。就好比哈巴谷书2:2-3所说的，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绝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因为上帝的审判很多的时候呢，上帝说一定会速速的应验，但是在人看来呢好像是不这么快，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又超乎你想象的这个速度，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啊。第9节，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力背叛他，当他在德萨家在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上帝开始惩罚这个巴沙和他的后代，他的臣子心力背叛他，他的心力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是管理他一半战车的一个人。耶罗伯安的家和巴沙的家在上帝面前被审判被杀戮，都是以叛变作为结束，你要注意哈，都是以叛变作为结束啊。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心力啊，心力就是乐器的意思啊。这个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巴沙的儿子他死在什么时候，死在他喝醉的时候啊。你去看下边经文，在当时那个时代，这个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在围困基比顿，正是以色列人正是打仗的时候，然后他在加宰的家里在干什么，在喝酒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巴沙和他的儿子是怎样一种人，就是圣经所说的他们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又如马太福音24所说的，这恶仆呢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呢主人来了要审判他，实际上他和他的家就是这样的位置。而且这个家宰原本的意思在他的家业之上，这是一个管理他家业的一个官位非常大的一个家宰。所以说这场政变呢很有可能是个家宰跟这个心力一起去做的啊，是他最信任的人然后背叛了他啊。然后呢你再看这个第10-13，说心力啊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心里一坐王位就杀了巴沙的全家，连他的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一个男丁。心里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的怒气。我们来看，你对比这个巴沙全家的下场，你再看列王记上15:28-30，耶罗伯安全家的下场，你会发现巴沙的全家比耶罗伯安的全家更惨。同样是出于上帝的审判，同样都是上帝话语所带来的审判。然后你再往下看，我来看。这里呢原文强调啊，就是对着墙小便的人，就是男人哈，没有一个留下，就这么从世上完全的除灭。 而且包括他的亲属和他的朋友。你注意啊，这个亲属是复数，这个朋友是单数。亲属原文就是赎回的意思，就是路德记当中说我的至亲啊能赎回我那个意思，就是说关系非常近的这种至亲直系的亲属。这个密友是单，这个朋友是单数哈，这个朋友啊就相当于这个，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三十七节，大卫的那个亲信，大卫的那个朋友户筛那样的那样的位置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当上帝审判巴沙全家的时候，甚至连他的密友，连给他出主意的人也一同审判。事实上巴沙他延续这样耶罗伯安的政策，也跟这些朋友这些顾问有关系啊，所以这样的人也该死。说呢，新帝呢他灭绝了这个巴沙的全家，正应验了上帝所说的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列王记下的十五章后边这几节，再看十六章，你会发现这里出现的这些灭门的惨剧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圣经没有说因为这个巴沙没有爱心所以上帝把他灭了。圣经也没有说因为巴沙啊他私人的一些不检点上帝把他灭了。圣经说什么？因为他把以色列人陷在了罪里，他以虚无的神惹动了以色列上帝的怒气。这个虚无的神呢，指向金牛犊以及今天一切的这种以贪心为目的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宗教啊。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告诉我们，有贪心的在神国里是无份的，就如拜偶像的一样啊。所以说这里反复强调上帝的愤怒，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所以说听我们，当我们看到这列王记上十五章最后和十六章开始的这些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样的灭门惨剧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上帝的心意。我们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今天有的人不是给我辩论说，我就知道我们的上帝就是爱，所以在教会做生意拉人头也可以，所以在教会贩卖牛羊鸽子也可以，我们的上帝就是爱，就是包容。你这不放屁吗？你好好看看这些人的下场。所以说我今天告诉你们，我们的上帝不仅是有爱的上帝，他的爱是针对那些认罪悔改愿意接受他赦罪之道的人，愿意听福音的人，但是他的愤怒会临到那些搅扰他教会的人，以及在教会当中推行这种金牛犊崇拜的人。十四节，以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好，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非常有意思，每当讲完一个王的时候，无论南国北国都得写上这么一句，犹大诸王记、以色列诸王记，总体来说还不是圣经。那你会发现这个以拉呢，他也打过不少仗，估计也做过一些事情，只是不被上帝记下来。因为什么？神不纪念这些，上帝就看他混乱信仰，就看他在以色列当中推行金牛犊崇拜，就看他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所以说这样的罪会让上帝抹杀对你其他的评价啊，你不要有侥幸心理觉得能混过去。十五节，犹大王亚撒二十七年，新立在德萨做王七日，那时民正安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接下来的十五节我们会发现，接下来上位的这个王做的时间更短，你可以在以色列当中找到一个做王七日的王啊，一共做了七日。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七日完全数字，为什么呢？这个人是不是上帝兴起来的？那肯定是上帝兴起来让他毁灭这个巴沙全家。但这个人做王做七日就下台了，是不是也是上帝的心意呢？也是。因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他做够了啊。你要思考为什么上帝只让他做七天的王。说那时候呢正在围攻这个非利士人的基比顿。十六节，民在营中听说新利背叛又杀了王，故此以色列众人当日在营中立元帅，按例做以色列王。 英子妹，你没发现一个事情吗？这个相对于南国犹大哈，虽然这个南国犹大也是不完全，但是你看这个北国以色列，好像这个换王换的非常快，而且这个换王谁说了算？百姓说了算，按照谁的喜好？百姓的喜好。弟兄姊妹，这个案例为什么在当天就被人立作王了？你要思考一个原因。弟兄姊妹，这个案例我想问一下，他是一个好人吗？他不是一个好人。一个好人不可能做这个在巴沙家做元帅，做这么高的位置。一个好人也不可能在巴沙这个王朝，这个信仰混乱的王朝当中能够居到首位。要说这个人，首先呢，这个巴沙是重用他的，巴沙是个恶人，然后百姓也怎么样，百姓也喜欢这样的人，他很有人气的，他的人当中是饱得称赞，所以说前王意思立马把他拥带回来。然后十七节，暗利率领以色列众人从基比顿上去围困德萨。这十七节我们连起来读到二十节。心里见城破失，就进了王宫的卫所，放火烧宫殿，自焚而死。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伯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心里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王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你注意这里哈，这个心里他死得非常的奇特。当他看到城被攻破的时候，原文说他就躲进了这个王宫里边最结实的地方，然后他做了一个奇葩的举动，他放火怎么样，把自己也烧了，把王宫也烧了，然后他就死了。你要想想为什么，你要想想为什么，为什么他要选择这种死法？第一，他不想给仇敌留下这一切，他不想留这一切。他为什么不留下这一切？你要往后看，后边说他这个他死了，他被人给逼到绝境，是因为他所犯的罪啊。后边说的很清楚，他犯什么罪啊？他做王这七天，他就开始推行什么耶罗伯安的政策。你要注意哈。其实弟兄姊妹，你要分清楚以下几点。第一呢，这个心力，这个心力铲除巴沙，巴沙的全家完全是出于神。心力本身呢，也是上帝从尘埃中兴起来一个器皿，来铲除这个巴沙全家，就像当时兴起巴沙来铲除耶罗伯安全家一样。但是这个人啊，当他得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他被这个德萨城的豪华，这个王宫的这种奢华给感动了。你要明白哈，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以色列北国的，就是说在这个案例之前的这些王都住在这个德萨的皇宫里。弟兄姊妹，德萨的王宫它的本质是繁华的，而且德萨的王宫呢是跟这个金牛犊是完全融合在一体的。你要明白哈，北国的这种繁华，北国的这种王宫，这种政治也好，它跟这种金牛犊宗教它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说这个心力啊，以前没住过这么舒服的地方，他没有享受过这么高的位置，所以他得了王位之后，他就忘记了上帝兴起他来的目的。他在取得王位之后，他拒绝宗教改革，而是在即便做了这么七天，他还是在强推耶罗伯安的那种宗教政策，继续这种拜金牛犊的罪恶。他最后为什么把自己和王宫一起烧掉呢？因为这就是他的信仰，就像今天钱是中国人的信仰一样。你要明白，在今天责备一些贪财的人，就是在教会当中哈，你还不如杀了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宁可自己和钱财和这个王宫一起烧死，他也不愿意放手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到死都贪财。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行了耶罗伯安的道，犯他使百姓陷在罪里的那罪。啊，上帝拣选了他，上帝兴起了他， 然后他把前一代的恶人除掉之后，他继续做前一代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要明白个事情，以色列北国，你看圣经几乎没有一个好吧，而且不光是耶罗伯安的家，还是巴沙的家，还是这个做王就做了七天的这个心理，还有后边的案例，你会发现这些人哈，他都奉行一种政治正确，你明白吗？就是说包括后来的耶户哈，上帝也使用他，也称赞过那个王，但是就是在这个金牛犊的身上他就是不动，你要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会奉行这种政治正确，死活的就不敢碰这个金牛犊，就像今天的很多牧师很多教会，他就是不敢批评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很多人心中的神，钱财和利益是很多人心中的神，包括一些基督徒，你动这些东西等于动了他的神，他的神不是上帝。为什么你批评这些东西呢？他给你找这么多理由，给你在这搅屎，给你在这辩论，原因就是因为利益嘛。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在教会当中，牧师和讲台上，牧师的这种言论当中，这种讲道当中，没有任何的政治正确。无论是掌权者的罪恶，还是世人的罪恶，外邦人的罪恶，以及教会当中这种金牛犊的罪恶，牧师全都要讲。任何人不要指望牧师闭嘴，因为你没这个权利，就是别的牧师他也没有权利阻止我去批评这些罪恶，我该说的只要符合圣经我一定会说。你注意这里哈，说心里其余的事和他所这谋划的这种背叛他们被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我们来这里你注意一下哈，听众们注意，当提到这个心力的时候，说他其余的事情，他一共做了七天，他其余的事情，尤其是他背叛他主人这个事情，被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也就意味着弟兄姊妹，这个心力在人眼中他是个负面人物，你要明白哈。但是今天我们要公平的去看待他哈，你注意看这个列王记下的九章三十一节，说耶户进门的时候就是耶户后来要铲除亚哈家，杀掉耶洗别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力平安嘛，你看到没有，在讽刺他也有心力在历史上被他当作一个叛逆式的人物，被当作一个叛逆式的人物哈，罪名是什么？背叛主人，不够顺服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再来看心里这个人物的时候，你一定要公平的去看他。事实上心里这个人在今天来说他是个希特勒式的人物，你要明白哈，他确实是个坏人，但是他在整个列王记当中他不是最坏的，而且他犯罪作恶的年日只有几天，只有七天，他影响力也不是最大的今天来说呢，这个心理就相当于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确实当年希特勒在德国的时候杀了很多人，但是你要看看希特勒杀的那人是不是上帝恨的，他杀共产主义者，他杀犹太人，犹太人就今天的这个共产主义白左西方的这个华尔街金融系统。所以说你去评价这个心理的时候哈，你要根据圣经给他应得的这种判断。首先呢，他是个恶人，他为什么恶呢？因为他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恶道，但上帝用他是哪一部分呢？用他铲除恶人这一段，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你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公正的去看他。这个人呢，有点像这个希特勒，在今天呢，在基督教圈子里也不讨好，然后在世人那里也不讨好，两头都骂。但是即便这样的恶人呢，你要给他公正的审判你要给他公正的审判。他叛变他主人这个事情没有错他行尼巴的儿耶罗伯安的道，这个事情是绝对有错的。 二十一、二十二节。那时以色列民分为两半，一半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半随从暗利。但随从暗利的民胜过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民，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了王。我们来看哈，非常有意思哈。在这个军队啊围困了这个德萨城，马上就要胜利的时候，这突然一分为二了。为什么一分为二？原因只有一个，因为新利把宫殿烧了。所以说整这个军队一下子就让这个事一分为二。你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还是为了利益，很可能哈，很可能这个案例呢，他为了得名声，他说我要为我的主人效忠啊，我忠于我的君王啊，我忠于我的掌权者。然后另一边人说，你别烧了，这皇宫挺豪华的，你烧完了我们就没有份了。这一定不是因为好事然后分开，一定是最终是因为利益分开的。因为无论是这个自焚烧宫殿那个人，还是跑过来这分为两波，哪一波都不是好人啊。所以说这时候呢，新利他焚烧这个宫殿呢，使北国的这些军队呢一分为二，说一半的民呢随从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这个基纳提比尼的原文是聪明的意思，聪明哈，这个基纳是保护的意思啊。暗利的原文是耶和华的门徒啊，一半呢想让这个聪明人做嘛，一半想让这个暗利做嘛啊。暗利的名字呢起得非常熟人，耶和华的门徒，但是你往后看他根本不是耶和华的门徒，他简直就是魔鬼的门徒。说但是跟随暗利的人强过跟随基纳的儿子提比尼的人，然后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了王。弟兄姊妹，你要发现个问题哈，这个基纳的儿子提比尼啊，虽然这个名字叫聪明人，但是他的这种世界上的聪明，他还是比不过这个案例啊！你要明白哈，你会发现啊，南国犹大作王是什么？你去看圣经哈，从大卫以来的传统就是祭司高抹，然后这王作为一个受膏者，成为这个南国犹大的王。但是北国的这王都是通过什么上位的？你会看看，北国的王都是通过这个人的喜好选上来的。也要说在北国凡是做王能做长时间的人，他毕竟是就世人所说为人为的非常好啊。北国人不在乎你真理好不好，不在乎你圣经忠不忠实，只要你给我有好处，只要你允许我拜金牛犊，只要你不影响我的利益，我就选你做吧。所以说这两个人他拼的是什么？拼的是粉丝，拼的是流量。最终那个提比尼呢没拼过案例做王了。我往下的时候会告诉你，这个案例啊，他之所以能做王，他能够在后边做很长时间的王，他实际上他是一个无底线的人。对，而且这个提比尼和案例的这场战争，从犹大王的亚撒27年一直持续到31年，一共打了4年，拼到最后，当两个恶人拼的时候，谁会赢呢？就哪个不要脸，哪个罪恶，哪个一定会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北国的这个王朝交替的历史，实际上是上帝审判恶人的历史，而且一个比一个坏啊！先前干掉一个，后来上来一个比那还坏，而且其中充满了那种政治斗争和人情纠葛。上位的人很多时候上位，上帝让他上位，但上位之后他接着把上帝抛到脑后了，他继续做前一代的事情，你要明白哈。就好像今天你批评人家其他宗教、其他的宗派，啊，你说人信仰混乱，你说人贪财，结果你建了教会之后，你比人更贪财，啊，你在延续上一代的罪恶。然后我们看23节和24节，犹大王亚撒31年，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共12年，在德萨做王6年。暗利用二他连得银子向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 就按着山的原主撒玛的名，给所造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啊，我们要注意这两节哈，这两节经文里面有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需要注意哈。这里呢，首先你对照这个犹大王亚撒的那一边，是到他那边31年。按例一共做了以色列王12年，其中有6年在德萨，另外6年在哪里？撒玛利亚。德萨已经那个皇宫已经被什么？已经被烧了。所以说，对于这个案例来说，修一个已经被烧坏了的王宫，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不能恢复往日的荣耀。所以说，他预备在政治上搞一件大事，就是说，买下撒玛利亚这座山，撒玛这座山，然后在山上去建皇宫。啊，我看到这里，我想起我接下来会讲哈，这个实际上是政治上他走的一个很大的一步棋啊。在今天我经常听到有一些五毛粉红说，啊，掌权者要下一盘很大的棋。我可以告诉你，当他每当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给你预备好一盆很大的屎让你吃进去。他用二他连的银子从撒玛买了撒玛利亚山，二他连的银子是68公斤的银子，其实也不多啊，你注意哈，也不算多。他花这些钱，他实际上他要达成他的目的。这个撒玛哈，从撒玛买了这个撒玛利亚山。撒玛是守望者的意思，或者说被保守的这样一个意思啊。撒玛利亚山呢，位于事件西北11公里，啊，建在100公尺的山丘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找的这个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去建造这个城，去盖他的王宫呢？在一个山上。他实际上是要跟耶路撒冷这座山上之城要产生一个对抗和对立。他为什么造这个山？他要仿照山上之城，那边有山上之城耶路撒冷，有上帝的圣殿，他在这边他也搞一个山上之城啊，他也要整出这个圣殿和殿宇来。然后他给这个城按着这个山的主人撒玛的名字叫什么？撒玛利亚。这个撒玛是复数的意思啊，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被保守的山，知道吗？知道什么意思了吗？说耶路撒冷啊，那不是被上帝保守的山，我们这边才是，你要明白哈。所以接下来你会发现一个异端，一个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恶道的这样一个人，他成功的把他的这个宗教和他买下这个山洗白成一个保守派，一个异端把自己洗白成一个正统的一个宗派啊。所以说这是政治上下的一盘棋，这实际上是政治在利用宗教，而且花的钱不多，效果非常好。这样弟兄姊妹，他既加强了金牛犊崇拜，又把这个金牛教洗白成了一个正教。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去看约翰福音，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井留给了我们，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有什么？有雅各井。约翰福音4章20节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到一谈就是，哎呀，我们撒玛利亚山多厉害，我们这个多厉害，我们这地方是正统的，我们这地方才是上帝保守的。这谁搞的？案例搞的。他不单单延续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这种金牛犊崇拜，他说看呐，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记的神，然后他还把他的宗教洗白了。我们这有山上之城啊，我们这是保守派的信仰，我们这是正统的，耶路撒冷那边是异端，我们这个才是正统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他用了更诡诈更隐蔽的办法来拦阻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人去南国犹大敬拜。他通过建这座山使以色列人在心理上有一种宗教上的自豪感，就是 就今天牧师所说的，我们才入得宗啊，我唯独我们正统，就这个意思。所以说二十五节说，按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前的列王洗地洗得有点勉强，但这个案例他成功的把这异端给洗白了。他明明是个异端，明明是个金牛教徒，他把自己洗成一个保守派啊，我有保守派的信仰，然后混到这个这里边，还让所有参加这种异教崇拜人心里有一种宗教上的自豪感。所以说到耶稣那个时代，撒玛利亚人这种宗教自豪感都没有消除，他还觉得自己是正统。所以上帝说，这个人啊，他的恶超过在他以前所有的王啊，超过以前所有的王。耶稣说过哈，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在人面被人看为尊贵的，在神那里是憎恶的。因为上帝知道你的什么，知道你的心啊。律法和先知到施洗约为止，从此神的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天地废去，就要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要容易。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罪，即使就是我们就今天讲到我们贪心也好，讲到这个金牛犊也好，你与其给自己洗白，给自己洗地，你不如到上帝那里认罪。因为神的律法即使天地废去都不会改变，上帝说什么是罪，那永远是罪。你跟上帝较什么劲呢？你与其给自己的罪恶洗白，你不如到上帝那么面前悔改。你在上帝面前硬着镜像洗地是不管用的。我还要说，这两天我谈到在教会当中做生意啊，贩卖牛羊鸽子罪恶的时候，有好多人起来说难听的，有一个挺奇葩，他说你凭什么说我们这是罪恶呢？保罗还支搭帐篷嘞，你这能跟保罗比吗？所以说今天你好好的看看列王记这十五章十六章，什么叫拜金牛犊，什么叫使以色列众人陷入到罪里的那种罪，要好好的悔改。二十六节，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啊。我们来看，这个人他把他的京都迁到撒玛利亚，然后在撒玛利亚建了一个引号山上之城。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继续推行耶罗伯安这个金牛教崇拜，而且他把这种东西成功的整成一种民族自豪感，所以说他的罪恶更大。再次强调，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一切的恶道，使他是以色列现在罪里的那罪，以及用他虚无的神明惹动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怒气。弟兄姊妹，这些话永远要记住，要仔细的揣摩。你不要光告诉我上帝就是爱，他老人家就是爱，那你要真是这么认为，那我也不说，那你就劝不动你了，那你就试试吧。你看上帝是不是只有爱？你看上帝会不会发怒？二十七节，案例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列王记反复说这样的话，无论是南国北国，总要加一个以色列诸王记啊，犹大列王记。兄弟们，案例其余的事情圣经写不写？不写。你需要注意哈，如果你去看过以色列的历史，这个案例在上帝眼中虽然是大恶人，但在其他人眼，尤其在外邦人眼里 very good， 是好的。案例的这个王朝三代一共持续了44年，从这个公元前885年到874年，案例是以色列众王中受到其他国家重视和尊重的一个王。在他完蛋多年以后，这个亚述还是称以色列为案例家，而且呢，在摩亚人的他这个碑文当中也提到，案例曾经征服了摩亚，并且打败了摩亚， 也就是说，这个案例在外邦人眼中是什么？行为很好，大有能力，非常有智谋啊。前朝王死了之后呢，非常忠心啊，为前朝的这个王报仇，然后呢，顺便拿下了这个政治对手，最终还成功的把这个金牛犊宗教给洗白了啊。所以说，无论是在这个南国这个北国以色列人，在撒玛利亚人的心中，还是在外邦人的心中，这个人非常厉害。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就像耶稣比喻当中那个财主，在上帝那里一无所有，只有世俗上的这个书籍会记载他。圣经除了说他恶，说他更恶，不会提他其他的事情。二十八节，暗利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他儿子亚哈接续他作王。暗利与他，我们来看哈，暗利被葬在哪里啊？撒玛利亚。他是坚定的撒玛利亚宗教信徒，也是金牛犊宗教的推行者。他儿子亚哈作王，亚哈的意思是他父亲的兄弟，也就是说亚哈的信仰跟他父亲是一样的，完全一样。二十九节，犹大王亚撒三十八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的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二十二年。我们来看这个，他在亚撒三十八年做王的，实际上亚撒从三十五年往后已经走向衰败。你去看，因为他不再是专心的仰望上帝，而且到亚撒三十九年的时候，他因为没有行正道得了脚病，最终去世。所以说，这个亚哈的崛起，他的背景是犹大国的衰败。啊，这是个很危险的事情。他亚哈在撒玛利亚做王二十二年，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啊，三十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我们来看，我们发现这个十六章，从十五章到十六章一直是比较级哈，说前面那个真恶，后边这个比他还恶；前面那个真恶，后边比他那个还恶。说这个暗利比他以前的所有王都恶，但提到他儿子的时候说什么？他比他的爹还恶，而且超过之前所有的王。为什么会这么恶？因为你就是不肯改革，因为你就是不肯脱离这种金牛犊的罪恶，所以说你这个国家就越来越烂啊。三十一节，犯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敬拜侍奉巴利。说耶罗伯安那个罪在他这里啊，都已经是小的了，他觉得作的还不够，好继续作。他违背圣经的命令娶了外邦人，而娶了西顿人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你注意这个耶巴利哈，耶巴利的原文是与巴利同在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父亲既是王又是一个巴利教的祭司啊。耶洗别的意思是赞美巴利，或者说我愿意嫁给巴利。耶洗别实际上是巴利教的女祭司啊，说去侍奉巴利叩拜他啊。亚哈呢已经成功的把罪恶大到达了顶峰。这个巴利原文是主的意思，这是迦南当中为首的一个神啊，而且巴利是复数，因为圣经说猪巴利啊，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的丈夫很多的主人啊。所以说何西阿呢也用这个比喻说你这么多的丈夫啊，你这行淫呢，就来比这个犹大，来说这个犹大和以色列啊，说他行淫啊，就是既做上帝的丈夫，然后呢又去与巴利行淫，就这个样一个意思。而且在这里呢特殊提到了一种罪恶叫耶洗别啊。你看这个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哈，说从来没有人像亚哈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的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也就是说表面是亚哈掌权，实际上北国以色列在那时候二十二年是谁来掌权？耶洗别。而且耶洗别在新约启示录当中耶稣也提到过，耶稣在启示录二章说， 说到这个推雅推拉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要照你们个人的行为报应你们。好，我们来看哈，其实这两天很有意思哈，这两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实际上跟我责备耶洗别是有关系。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呢转发我写的一些文章在朋友圈哈，因为我之前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要跟鸡汤教分开，我们不要光讲上帝的爱，我们要宣讲上帝的公义，无论是掌权者的罪恶还是外邦人罪恶，你不要说不能讲政治，你不要说不敢批评啊。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呢，那些行上帝公义的掌权者应当得到我们的带导和支持。比方说有人在前几个月把那个苏莱曼尼给干掉了，这种事情是应该点赞的，这才叫行公义嘛。但有些畜生老告诉我你要包容啊，你要爱啊。但是很让我气愤的是，当我的一些弟兄把我写的这些转到朋友圈的时候，有一些耶洗别，有一些鸡汤教徒起来骂我们是发热病，我真的是非常气愤。弟兄姊妹，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传道的事情啊？谁给你权柄来管我们传道的事？我们说的不符合圣经吗？我们传道就是发热病。更重要的是，当我批评这些耶洗别的时候，而且不止一个人，他们当中有人说我是吃饱撑的，如果不是你们吃饱撑的，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而且呢，在今天更搞笑的是，有人继续给他们洗地，说啊，我们呢就光对着一些女人勇敢啊，然后呢不敢去责备掌权者。那我们责备掌权者，我们发那些文章的时候，你们凭什么搅扰我们呢？所以说，弟兄们，在这个时代哈，我要把这些话说清楚。我本人是牧师，也是经过正统的牧师案例的牧师，我有讲道的权柄，我也有斥责教会的权柄。所以说我尊重你们是牧师，任何的牧师也必须尊重我这个牧师，因为如果不是符合圣经的话，我不会乱说。所以说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针对的不是哪个人，我针对的是使整个教会整个教区陷入到罪恶当中这些罪恶。我不会攻击任何一个我们教区的牧师，但是希望牧师们管好自己的人，别让他来骚扰我们去正常的这种传福音，我们正常的讲道，我们正常的发这些关于福音关于真理的文章，因为你没这个资格。包括任何一个牧师，他也没有资格告诉我该讲什么道，我不该说什么话，我不该批评什么人，你们没有这个资格，除非我讲错了。所以说那些给耶洗别洗地的人，你要小心，你要看看这个旧约和新约耶洗别的下场，以及耶稣所说的那些跟随耶洗别的人他的下场。希望你们在这些经文当中能够学到对上帝的敬畏，不要动不动就上来跟我说上帝是爱呀，啊，你不能批评别人，不要再给我讲那些东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也知道我在说什么。32节，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所以说在亚哈他掌权的时代，实际控制者是耶洗别，而且在耶洗别的那个时代呢，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的国教是什么？巴利教，是巴利教哈，不是崇拜耶和华的宗教，是巴利教。啊，这个金牛犊已经成为一个过渡的产物了，直接成了巴利教。啊，33节，亚哈又做亚什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我在以前讲过，这个亚什拉是女神，迦南宗教女神哈，是巴利的妻子，又是巴利的妹妹。 在迦南宗的宗教当中也可以被说成爱神。什么意思呢？今天就是这帮人光说上帝是爱，上帝是爱啊，你要多元包容啊，你不能批评人家，你不能论断人家，这个就是亚舍拉宗教。所以说基督教的衰败呢，起源于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金牛教。当教会当中充满了生意，充满了人情的时候，教会走向衰败，然后到了巴利的时候走到一个巅峰。而且呢，这种破口又在这种亚舍拉宗教引入的情况下继续扩大。今天不是讲多元包容吗？啊，我会发现今天很多鸡汤教徒，你跟他谈信仰，说啊上帝是爱呀，你不能批评啊，他就知道上帝是爱，他除了这句话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还能知道别的经文吗？不知道。这里再次提到亚哈，他再次以他所做的也惹动了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怒气，超过在他以前所有的以色列王。你注意这句话，亚哈被定义成为以色列当中最坏的一个，是坏人和恶人当中最坏的一个。为什么？是不是说他私德不好，还是说他哎呀自己私下不检点？不是的，是说他在信仰上把以色列彻底带坑里去了。而且这个亚哈呢，他属于是暗利的家族。你在看历代志下22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后来嫁到北国做皇后的那个亚塔利亚也是暗利的孙女啊。后来嫁到南国，后来南国的亚哈现在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啊。好，我们来看34节哈。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利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讲的这一节经文，首先你要去看约书亚记第6章。当时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率领之下，将耶利哥城用火将其中的所有都焚烧啊。而且约书亚当日呢，照众人启示，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怎么样？必丧幼子。我们来看这个事情。首先呢，在亚哈的日子，在这种异教和异端盛行的日子，才有人起来敢做这个事情。在之前还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你要明白，重修耶利哥有什么意义？弟兄姊妹，以色列进迦南所攻破的第一座大城就是耶利哥，这在圣经上有属灵的意义。耶利哥在那个时代是对福音、是对约书亚、以色列的众人最强的拦阻，有着厚厚的城墙，最终靠着上帝的话语使他完全覆灭。但是当教会、当以色列或者当教会在今天走向信仰衰败的时刻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尤其像今天这个时代异端横行，信仰不断的衰败，这时候就有一些所谓有名望的人，他敢起来公开挑战圣经。而且挑战圣经的人是伯特利人希伊勒，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今天混乱就是说今天企图混乱神的道人，你一看在基督教时代有很多是挂基督徒名的人。知道这个希伊勒什么意思？希伊勒的意思就是上帝活着的意思啊，上帝是活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人，他真的是做了见证，他以自己两个儿子的生命啊，为上帝的话语做了见证，证明上帝的话语是可信的啊，这个真的很有意思。他立根基的时候丧了自己的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自己的幼子希哥。亚比兰的意思是我的父亲应该被称颂，希哥的意思是被高举的。这里他为什么起这两个名字，就说他自己这么伟大，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人呢，他一直在高举自己的理念，然后他公开跟圣经作对，你要明白哈。所以说他的家人被咒诅，他丧了长子又丧了幼子，应验了上帝借着约书亚所说的话。而约书亚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耶稣，约书亚是预表耶稣的啊。 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呢，起来混乱真道的很多时候还真不是外邦人，是所谓的基督徒，所谓神家里的人，甚至是所谓一些有名望的人啊。就像今天我们看着列王记，你多次告诉他你不要在教会当中谋利益做生意拉人头，不要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这种罪恶，但是他告诉你上帝是爱，你不能批评。为什么不能批评？神是爱的，当然保全权，你要爱你的仇敌。这人就知道这几句话，但这人从来不把这些圣经整全起来看。我最近发现非常之多的蠢货，当你给他谈正事的时候，他说上帝是爱，我就知道上帝是爱，你不能批评，你不能论断。所以说弟兄们，凡是高举着自己的理念，凡是故意的作恶，故意洗地的，故意在这歪曲的，他的结局一定像这个伯特利人希伊勒一样，不光他受咒诅，他的孩子也会受咒诅。所以说上帝的话是可信的，你不要以身试这个上帝的话，因为最后你一定知道上帝是真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看整个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五章到十六章这一整章，他反复在提到一些事情，甚至反复在强调这个人死了，那个人被杀了，为什么？因为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的罪恶，使以色列人是今天来使整个教会陷入到罪恶当中。所以说惹动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在他面前你要尊重他的教会，尊重他教会的秩序，你不要在他教会搞事儿。如果你故意抵触他的真理，故意对抗他的真理，还给自己洗地，那么你的下场一定是被咒诅。你从十五列王记上的十五章看到十六章，你去看看其中的这些事情。弟兄们，这些事情不是开玩笑的，这些事情被真真实实的一字不差的记载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在今天是留给我们教会作为警戒。所以我希望听到我说话的人能够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些圣经。另外一方面，我在今天再强调一下，我今天批评任何人说任何事情，我是有圣经根据的，我说这些话也是有权柄有根据的。所以说任何的信徒，甚至是牧师，你不要告诉我你不该说什么，你不该讲什么啊，你没权利说什么，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这不是你的事情。我告诉你，你们自己教会的事情我不会插手，但是你只要牵扯到其他的信徒，牵扯到整个教区，我这个牧师就有说话的权柄。我今天就把话说在这儿，这种事情不应该做妥协，更不应该做妥协。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十五章的这个从二十五节到这个十六章最后呢，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十七章的一些事情哈。就是呢，因为这个十七章我们以前讲过哈，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然后呢，我前两天听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呢，十七章我就不准备再重新讲了，我会从十八章继续往后讲。但是这个十一章上传之前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些事情，大家注意听。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啊。讲的什么事情啊？你去看哈，前面是上帝让以利亚到基利西旁边接受乌鸦对他的供应，后边是什么？上帝让以利亚去西顿的撒勒法接受寡妇对他的供应，最后有一个死而死里复活的神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看列王记上的十七章。你听好了哈，本质上来说，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和列王记下的第五章是整个列王记的中心。为什么？耶稣说的。耶稣说在以利亚的日子，以色列当中有饥荒，但是除了那个西顿撒勒法的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到任何以色列的寡妇当中。到以利沙那个时代， 以色列当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是除了叙利亚国的元帅乃万，没有一个得医治的。所以说整个列王记的十七章和列王记下的第五章是整个列王记的中心。为什么？因为这个王上的十七章和王下的第五章完完全全是让我们认识什么叫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福音。弟兄姊妹，列王记上前面 所提到的所有的建造圣殿啊，所有的教会当中的建造，包括今天的建造教会，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预备和宣扬神得救、神赦罪的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说我们的信仰就是让人听到来到这里受洗认罪领圣餐，然后接受上帝的救恩。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教会就是听到认罪和赎罪的地方。教会一切的事情都跟得救和赦罪赎罪有关系。所以说弟兄们，当你去看接下来这个列王记上十七章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十一章跟耶稣基督的福音、跟耶稣说的话去看在一起。而且哈，列王记上的十七章和列王记下的第五章，实际上他讲的是，这些经文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完全强调的是上帝的恩典，完全强调的是殷勤诚意，完全强调的是赦罪的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呢，我们的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的这个正道呢，随后我会放到这个列表里边啊，大家呢可以在听完十六章之后呢去看一下。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愿你在这个时代兴起我们，使我们成为这个时代的金灯台，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刚强壮胆，在这个时代不顾人情，不顾任何的拦阻，来宣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的真道。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